第二十五课，小组查经。我们说，基督徒因为圣死而圣喜而重生，重生了以后，必须思想像基督，生活像基督，并以福音的精神做生活的准则。于是，我们要读经，因为从圣经里面，我可以看到基督的精神，听到耶稣的话，听到天主的话，所以我必须有个人的读经。经常说，除了个人读经以后呢，我们还要一起读经，小组两三个人、五六个人、七八个人都可以，两个人都可以。我在这里提议啊，比如说新婚的夫妇，两个人没有孩子的，两个人都可以读经啊。在查经的时候，在两个人、五个人、八个人、十几个人一起查经的时候，我们首先要注意一些先决的条件。第一，我们每个人都要相信天主就在我们当中。耶稣说，你们两三个人因我的名字聚在一起，我就在你们当中。所以我们几个人不是在一起闲谈了，而是天主在我们当中。我们要张开我们的眼睛，看到耶稣在我们当中啊。因此我们相信，在我们读经的时候，天主是此时此地亲自向我们讲话。天主就在这里哦，就在这个地方，就在这个时候向我、向我们每一个人讲话。这是第一点，很重要，这个信德。然后我们相信，我们每一次读经查经一定有新的发现，一定有，不会没有的。只要我们张开耳朵、张开眼睛，我们就会有新的发现。这个发现对我们信仰生活很有帮助。第三，我要相信在这个聚会当中，天主借着我的口向别人说话，天主也借着别人的口向我讲话。天主更借着我反省我过去的生活，向我的未来讲话啊。清不清楚啊？天主讲话是透过人讲话的，比如说古今的时候，天主透过先知向人讲话；新今的时候，天主透过耶稣基督自己向我们讲话，或是透过宗徒向我们讲话。今天天主除了透过圣经以外呢，也透过我的口啊，向别人讲话。所以我必须放胆的、大胆的讲，天主也透过别人的口向我讲话，所以我必须用心的去听。天主借着别人的口向我讲话，我们要用心听，甚至当我自己在讲话的时候，我要用心听。为什么？因为当我讲我过去的经验的时候，天主就透过我过去的经验向我的未来讲话。在小组的查经当中，我们可以慢慢发现，哎，原来每一段圣经都有很多不同的解释，不同的人听不同的这段圣经都有不同的感受。原来为实践这段圣经也有很多可能性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一点。圣经是很丰富的，古往今来的人读圣经都可以看到不同的可能性。你这样生活启发了我，我那样生活也帮助了你，这就是小组读经、小组查经的好处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有一次 我们讲那个慈善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就是说有一个人被打伤了，倒在路旁啊，一个司机经过不理，一个勒维人经过不理，哎，知道一个撒玛利亚人，一个外邦人，犹太人眼中看到的不是好人的人经过，哎，反而他去可怜这个被打伤的人。门当中就有一个人说，哎，他有一次也是一样哦，他开车看到有人发生了问题，他不敢下车，他就看到他自己好像那个司机一样，是见死不够不救啊。另外有一个人就说，哎，他两夫妇开车，开了车以后，开车的时候他们也看到一个人有问题哦，在路边发生了问题，那个太太就坚持下车去看一看，然后她果然帮助了一个人，但丈夫还是怕怕的，还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那些坏人呢布下的陷阱，但是他的太太就不管，就是不怕这么多。哎，我们当我们分享这些东西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慢慢觉得，哎，慈善的撒玛利亚人对我们今天是什么启示呢？我们会不会有时候也见死不救呢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去救，什么情况之下还是比较明智一些不要去等等。所以读经啊，不单单是一个故事啊，它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可以怎么样实践这段圣经。在小组查经当中，我们会很清楚发现一件事情，原来很多人相信这段圣经，原来这段圣经是可行的，可以做的，做得到的，小孩子可以做，成年人可以做，有钱的人可以做，没钱的人可以做，做老板的有一种方法去做，做工人的有另外一种方法去实践。小组查经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圣经真是一个放诸四海而皆准的一本书，所以这是很重要的，很好的。至于查经该该怎么样做呢？我们就说查经有几个步骤啊，最先第一部分一定要祈祷，一定要祈祷，一个好好的心理准备，让我们这个祈祷当然的内容最好是表达，相信耶稣在我们当中，恳求天主圣神等等。我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慈爱的天父，请你打发你的圣神来到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在这个查经的聚会里面借着你的神明白你要我们明白的话，请你帮助我们相信你今天有话要对我们讲，让我们开放我们的心去接受你，张开我们的耳朵去聆听你。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，阿们。好吧，先念经。后来我们用三个步骤去查经了，第一事实，第二含义，第三应用。事实就是看圣经本身，圣经本身我们中国人讲的是六合，合人、合事、合地、合时、如何、为何。六合谁呀、做什么，在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，如何做，为何做，就是英文的 who, what, where, when, how, why, 这些圣经里面都有的，这事实。比如说当我们说耶稣受诱惑的时候，他受了多少次啊，圣经说三次，我们这大教说三次。第一次受诱惑的时候，魔鬼讲过什么话，耶稣怎么回答，这圣经都有的哈，事实。我们把事实重复一遍呢，可以把圣经的话深入我们的心中，让我们不会忘记。第二就是含义了，这是比较困难的一个问题啊。圣经为什么讲这些话呢？他讲这些话有什么意思呢？为什么，比如说为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说，我的天主，我的天主，你为什么舍弃了我？他真的感到天主舍弃他吗？ 为什么耶稣称伯多禄做磐石？磐石是什么？为什么他要跟伯多禄改名字啊？保罗中途说，我软弱就是我坚强的时候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软弱就是我坚强的时候，不是矛盾吗？为什么保罗中途喜欢他在软弱中呢？为什么雅各伯说没有行为的信德的是死的呢？诶，这个跟基督教讲的因信称义有没有矛盾？信不是够吗？为什么还要有行为？哎，这是含义了。第三部分是应用，应用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比如说今天查经以后，我们最大的启示或教训是什么？我对天主、对自己、对世界的看法有什么改变没有？哪一句话你最喜欢呢？你愿意用什么话来改变你的生活？近人，哎，谁是你的近人？你今天要怎么样对待你的近人呢？耶稣三人祈祷的时候需要朋友的支持，你愿意在朋友受苦的时候支持他吗？怎么样支持他呢？你要做捕人的渔夫，哎，你今天要捕谁呀？要抓谁呀？这些都是应用。好吧，在查经的时候我们要搞清楚事实，要明白那个含义。最重要一点是我们怎么样去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不过最后最重要一点还是祈祷，要留下足够的时间每一个人祈祷，为自己祈祷，彼此代祷，为这个世界祈祷，为我们的需要的人祈祷，都是很重要。比如说念完了那个捕人的渔夫以后，我们可以说，主耶稣基督，今天我的儿子要去远行了，我要送他一本书，一本讲要理的书，我希望这个儿子好久没有去教堂了，他也能够看到这个书以后重新恢复他的信心，获得他的信仰，请你帮助我，也帮助他。看完了耶稣三人祈祷以后，我们可以这样祈祷：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旁边这个王先生，他真的在处于一种很低沉的生活状态里面，他需要朋友的支持，我愿意支持他，我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查经的人都支持他，请你帮助他，也帮助我们可以相亲相爱等等。祈祷回应圣经里面的召教，为我们每个人，为社会，为世界的需要，我们祈祷，这就是查经。
那么关于小组查经，我有几个问题哈。查经是不是需要一些被训练过的领袖来带？
我想最好训练过，我想那个领袖最重要一点是他先念过这个经，先看过，先有感动，有感受。好像一个人去旅行到过一个地方，后来回来介绍给人，所以他必须是一个受过多少训练的一个领袖。好，
那如果查经大家都对于那一段内容不是很熟悉，有时候会真的会觉得很闷啊。如果这样子的，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样沉闷的？
我想假如你的看法是怎么样明白圣经原来的意义，可能大家都不熟，是可能是胡说八道，所以这就没有意思。但是你一进入到生活的应用方面，我想不会沉闷，我想我们在这个分享过程当中都会大开眼界，就是哎，从这个圣经是个桥梁，我们进入每个人的生命，每个人的生活经验。其实在这个查经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开拓我们的视野哦，可以经验到很多人的生活，这是很有趣的事情啊，希望你们做得好。
对，按照神父这样子说，那但是如果我们坦诚讲出生活分享，才会觉得有意思和有兴趣，但是因为怕人 将自己分享的东西哦，当读完经之后就随便去告诉其他的人，
哦，
那就好像已经没有，嗯，没有秘密了。
好，我想哈，这是一个算不大不小的问题吧。我想在我们好朋友之间讲的东西啊，我们也不随便跟人讲。在很多职业当中，我们也有职业秘密。我想查经组也该当有自己的秘密，让任何一个比较成熟的团体也该当可以守秘密啊。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都要努力的地方。当然在我们的查经组当中，你也该当去判断一下，我们这个团体成熟到什么程度。我们不需要一下子就开放把全部的生命的秘密都告诉人家，但是从零到一百当中，零是完全不讲，一百是完全无保留，我们可以慢慢到十啊、二十啊、五十啊、八十啊、九十啊、七十啊，可以按照不同的情况去选择。所以希望你们不要过分害怕这一点，但是我也说不要毫无设防的，只是按照你们的自己的判断去大家努力，好吧？